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现在根本没必要保持通信沉默了。普里勒几乎是很轻松地对送话器讲话，他说：“多壮观，多壮观！全体出动了，看那儿都是人。信我的话没错，这就是大反攻。”他然后又说：“胡达，此刻咱们开始战斗，祝你好运。”他们以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向英军占领的海滩俯冲下去，高度还不及150英尺。普里勒没有时间瞄准，他只是按下操纵杆上的按钮，让机枪不停地射击。他掠过士兵的头顶，看到朝上扬起来的惊讶的面孔。在索德海滩上，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福看到了普里勒和胡达此刻的飞机，他赶快寻找隐蔽。6名德军俘虏利用混乱企图逃跑，基辅的士兵立即开枪把他们打倒。在朱诺海滩，加拿大第8步兵旅的一等兵罗伯特·罗吉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然后看到飞机飞得非常低，我都能看清飞行员的脸。他像其他人一样紧紧地趴在地上，但是又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冷静地站着，端着一架斯坦轻机枪连射着。在奥马哈东端，美国海军上尉威廉杰·艾斯曼连气都不敢喘了，因为两架 FW-190 飞机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俯冲下来，距地面不到50英尺，一路躲开阻塞气球。在英国扫雷舰邓巴号上，司鲁长罗伯特·杜威看着舰队上的每一门机关炮都在向普里勒和吴达此刻开火，这两架战斗机掠过舰只丝毫未受损伤，然后转向陆地，钻入云层。管他是不是德国兵的，杜威难以置信地说：“祝你们好运，你们真有种。”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反攻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对于那些不巧遇上战斗的法国人来说，这段时间是既混乱惊恐又兴高采烈的。圣梅尔艾格里斯周围此刻正在受到炮火的猛烈轰炸。第82空降师的士兵们看到农夫们冷静地在田间劳作，就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时不时会有一个农民倒下，不是受了伤就是被打死了。在城里，散兵们看到当地的理发师从理发店门口拿掉德文的店招牌，挂上一个写着英文理发师字样的新招牌。几英里以外，在海滨小村拉马德林，保尔·盖岑格尔既感到伤痛又充满怨气，他的商店和咖啡馆的屋顶被掀掉了，他自己还在轰炸中受了伤。此刻第40师的士兵正在抬着他和另外7个人往犹他海滩走，他的妻子向负责的年轻中尉问道：“你们把我丈夫往哪里抬？”这位军官用纯正的法文回答他，他说：“为了审问太太，我们无法在这里同他谈话，因此我们把他和其他人抬到英国去。”盖岑格尔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英国？他叫起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年轻军官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我的丈夫要是在轰炸中被打死了，那可怎么办呀？盖岑格尔太太哭泣着问。这种事有90%的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太太，他说。盖岑格尔和他的妻子吻别，然后便被抬走了。他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 他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两星期之后，他就会回到诺曼底，抓他的美国人只给了他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这完全是误会。让马里昂是沿海小城格兰特坎的法国地下组织分支领导人，他感到有些丧气。他看得到左侧犹他海滩上的舰队，也看得到右侧奥马哈海滩上的舰队。他明白军队正在登陆，可是在他看来，格兰特坎仿佛被遗忘了。他足足等了一上午，也没有等到士兵们登陆。不过当他的妻子发现一艘驱逐舰正在缓缓地驶向城对面时，他开心极了。炮，马里昂叫道，是我告诉他们的那些炮。几天前他曾报告伦敦防波堤处部署了一个炮群，他的位置使他只能朝左侧开火，也就是朝犹他海滩的方向。马里昂现在敢肯定了，他的情报已经被接到，因为他看到驱逐舰小心翼翼地从炮火盲区进入阵地开始射击。马里昂热泪盈眶，随着驱逐舰的射击一下下地跳跃着。他们接到了情报，他叫着，他们接到了情报。那艘驱逐舰可能是赫恩登号，一轮炮火接着一轮炮火地射击着那些炮。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炮弹库被击中了。太棒了，情绪激动的马里昂大声叫道，好极了。贝叶是一座颇有权威的城镇，距其15英里处，季尧姆·莫卡德正同他的妻子马德莲站在起居室的窗边。这位奥马哈海滩地区的地下组织情报负责人正在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德军的主力部队四年前进驻这座城镇，经过这可怕的四个年头，现在他们似乎正在撤出。他听得到远处的轰炸声，知道一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此刻他的强烈愿望是组织起他的抵抗战士们，把纳粹的残余分子赶走。但是广播已经警告过他们要冷静，不要发生暴动，这很难。但是莫卡德已经学会了等待，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贝叶的每一个人都似乎享有同感，尽管德国人早就贴出了告示要求市民待在家里，人们还是公开地聚到大教堂的院子中，聆听一名教士就反攻所发表的实况评述。教士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滩，他双手拢在嘴边，从塔顶的钟楼处朝下面大声地喊话。从教士那里闻听有关反攻消息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是安妮·玛丽·布洛克赫，这个是19岁的幼儿园老师，他的未来的夫婿就将从这些美国反攻战士中挑选。7点钟时，他冷静地骑上自行车，朝位于奥马哈海滩克莱维尔他父亲的农庄走去。他用力蹬着车，骑过了德军机枪阵地以及向海边行进的德国军队。一些德国人向他招手，还有一个人警告他要小心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他看到飞机在扫射，德国人四散隐蔽，而他安妮玛丽发束在风中飘扬，蓝色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却继续前进。他感觉十分安全，他从未想到过他的生命很危险。现在他离克拉维尔还不到一英里了，公路上空无一人，烟雾向内陆飘荡过来，四处燃着火。随后他看到了几所装设的残迹。安妮玛丽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她发疯似的朝前骑去。待她骑到克拉维尔的十字路口时，她彻底的惊呆了，炮火在她周围雷鸣般的响起， 整个地区仿佛奇一般的与世隔绝起来，一个人影都不见。他父亲的农舍位于克拉维尔和海滩之间。安妮玛丽决定继续步行前进，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徒步穿过田野。后来在走上一小块高地时，他看见了他家的农舍仍然屹立着。他跑完了余下的路程。期间安妮玛丽还以为房里无人，因为她看不到任何动静。她一边大声地叫喊她的父母，一边冲进小院。房舍的玻璃已被炸掉，房顶也被掀掉了一块，门上还有一个大洞。突然那扇破门打开了，他的父母亲站在门口，他伸出双臂搂住了他们俩。我的女儿，他父亲说，对法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安妮玛丽的眼泪夺眶而出。半英里以外，19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利奥赫鲁，那位将要娶安妮玛丽为妻的人，正在奥马哈海滩的恐怖中挣扎求生。当盟军的进攻在诺曼底激烈进行时，当地的地下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正在巴黎市外的一列火车上生气。伦纳德·吉勒，诺曼底军事情报副主任，已经在这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坐了12个小时之久。旅行仿佛没有止境，他们慢慢腾腾地走了一夜，逢站必停。此刻颇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位情报副主任从一名行李工那里听到反攻的消息。吉勒想不出反攻在诺曼底的哪个地方进行，可是他实在等不到返回卡堡，他怨气十足。工作了这么多年，他的领导怎么选择了这么一天派他去首都？更糟糕的是，他没法下火车，下一站就是巴黎。可是在卡堡，他的未婚妻燕妮·波瓦达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开始忙起来。7点钟时，他叫醒了由他隐蔽着的两名英国皇家飞行员。我们必须动作迅速，他对他们说，我将把你们送到加夫吕斯村的一个农场去，那儿离这里12公里。这个目的地着实令两位英国人吃惊，自由仅仅10英里之遥，可他们还要向内陆退去。加夫吕斯位于卡堡西南，两名英国人当中有一个是空军中校克特洛夫兹，他认为他们应当冒一下险向北走去，同军队会合。耐心些，燕妮说，从这里到海岸的整个地区挤满了德国人，等待更安全些。刚过7点，他们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两名英国人穿着粗布的农民服装，一路无事。尽管他们有几次被德国巡逻队叫住，可是他们的假身份证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被放过了。燕妮的责任在加夫吕斯结束，又有两个飞行员离家近了一步。燕妮愿意送他们多走一程，但他必须返回卡昂，去等待下一批着陆的飞行员。他们也要经过这条逃跑路线。他知道的，那场解放运动已经临近了。他挥手告别，然后跳上自行车，骑走了。在刚城的监狱里，阿莱利·勒谢法利尔太太由于参与了拯救盟军飞行员，正在等待被处决。这时，早饭的铁皮盘从门底下被塞进来。与此同时，他听到一个声音悄声说，希望，希望英国人已经登陆。勒谢法里尔太太开始祈祷，她想知道关在临近牢房中的丈夫是否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爆炸声响了一整夜，如她所料，那是盟军的例行轰炸。现在有机会了，他们有可能在处决前被救。突然，勒谢法利尔太太听到走廊里一阵骚动，她两膝着地，伏在门底的缝隙处倾听着。她听到叫喊声，还反复听到有人说，出来，出来。随后传来脚步声， 牢房门的开关声，然后又是寂静。几分钟后，他听到牢房外面的某个地方传来长时间的机枪声。盖世太保卫兵们已经十分恐慌，听到登陆的消息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在监狱内架起了两挺机枪，男性囚犯被十个十个地押出去，拉到墙下处决。处决的指控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虚构的。死者当中有农民盖伊·德·塞特普尔和勒内·洛斯里耶，牙医皮埃尔·奥迪吉，店员莫里斯·普里莫尔，退伍军人安东尼·德·杜彻上校，市政厅秘书阿纳托尔·勒里埃弗尔，渔夫乔治·汤姆宁，警察皮埃尔·梅诺切特，法国铁路工人莫里斯·杜塔克，阿奇尔·布特洛，约瑟夫·皮克诺父子，以及阿尔伯特·安妮，德西雷·勒米芝尔，罗杰·维拉，罗伯特·布拉德，一共92人，其中只有40名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但是在这一天，在伟大的解放之日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明，没有听证，没有审问，这些人被屠杀了。他们当中还有勒谢·法利尔太太的丈夫。枪杀持续了一个钟头，勒谢·法利尔太太待在牢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英国，时间是上午9:30，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可是却没有什么成效。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到达，这些情报是零散的，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的司令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五个海滩上都已全部登陆，登陆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匆忙写下的，考虑到万一军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色堡至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其英勇献身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他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当他确定所属军队已在各个进攻海滩上登陆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项内容迥异的公报。上午9:33，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的海军部队在强大的空军部队支援下，今晨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盟军部队的登陆行动。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时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急的奇怪混合体。伦敦的《泰晤士报》在翌日的一篇社论中说，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神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陌生人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在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当内奥美·科尔斯·昂纳中尉听到这个消息后， 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是小型潜艇 X23 号的艇长。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要去干什么。内奥美后来听说了一切，此刻最关键的是他安然无恙。18岁的二等水兵罗纳德·诺伍德在旗舰六头女妖号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地跑到街对面，对他的邻居斯珀吉翁太太说：“我的罗纳德一定登陆了。”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沃斯拜特号上，她敢肯定她也登陆了。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陆军二等兵约翰·盖尔随第一攻击波次在索德海滩登陆，当他的妻子格雷斯·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她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她悄声说，带他回来吧。然后她告诉女儿艾弗琳去关上收音机。她说，我们可不能让你爹着急失望。在多塞特，位于布里奇波特的西敏斯特银行里，气氛犹如大教堂。奥黛丽·达克沃斯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下午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是美国军官第一师的艾德蒙·达克沃斯上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5天。在去往位于普茨茅斯的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途中，中将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告诫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报。摩根命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对于大部分美国地区来说，这个消息是半夜时传到的。在东部时间是凌晨3:33，在西部是午夜12:33，多数人还在梦想。最先听到地日消息的是成千上万名上夜班的工人。这些男男女女曾经辛勤劳动，生产出大批此刻用于反攻的大炮、坦克、船只和飞机。在这些富有生气的军用品大工厂里，各处的工作都已暂时停止，一片庄严的沉思。在布鲁克林的造船厂里，数百名男女在弧光灯的刺目光线下，跪到已经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背诵主导文。在全国各地沉睡的城镇与村庄里，灯光骤然亮起，收音机被拧开，寂静的街道突然充满了声音，人们唤醒邻人，告诉他们这条新闻。给亲友打电话的人太多，结果电话交换台总是占线。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门廊处跪下祈祷。一辆行驶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上，人们要求一名教士举行一次集席礼拜式。在乔治亚州的马里塔，人们在凌晨4点蜂拥进教堂。在费城，自由大钟被敲响。在第29师的故乡，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州，各地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夜，如同当年独立战争时。在弗吉尼亚的小城拜德福德，人口仅3800人，地日的消息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儿子或兄弟、情人或夫婿在第29师中服役。拜德福德人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全部亲人都已经登上了奥马哈海滩。116团的46名拜德福德人当中，只有23人后来返回了故乡。维弗恩塞·洛伊斯·霍夫曼是克里号舰长的妻子， 他听到地日消息时，正在弗吉尼亚的海军基地诺福克值班。他不时地通过作战部的朋友们了解丈夫所在的驱逐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他来说并无个人的意义。他一直以为他的丈夫正在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弹药护航队上工作。在旧金山，福特米雷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士露西尔·马舒尔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听到了第一次广播，她想待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第82空降师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师会参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机会使她的心脏病人，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过于兴奋。她很想听实况报道，她说，我真希望我在前线。舒尔茨太太说，你已经参加过战斗了。说着就关闭了收音机。他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着，为他那21岁的儿子伞兵尼瑟念着玫瑰金。在第505团里，人们叫他二等兵达奇·舒尔茨。